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在芳华服事的过程中所接触的海外学人，有不少人是在查经班认识主的，包括了芳华现在所服事的小组，有不少的学者他们是在北美的查经班信主的。今天的使命门徒相当的精彩，受访的嘉宾是海外校园机构创办人苏牧师，他会谈到北美华人教会过去历史的发展，特别是在1970年代查经班发展的历程，不单对北美处境影响深远，过去二三十年也或多或少影响了普世的华人教会。你我或许曾经在这个历史的长流中受到帮助。以下我们就来听今天的这段专访。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在上一个世纪的70年代，北美查经班如雨后春笋般的冒出，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成为今日北美华人教会的面貌。北美华人教会的发展不单单对北美的处境影响深远，过去二三十年也或多或少影响了全球的华人教会。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海外校园团契的创办人苏文峰牧师，请苏牧师来和我们分享北美华人教会过去的发展历程，现在所面对的现况和挑战，以及他对北美华人教会未来的想象与期许。苏牧师你好。
你好，董牧师。
很开心今天可以访谈牧师，因为我过去在北美服事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有一段时间也跟海外校园有很多的搭配。那苏牧师就像是一个大家长一样啊，那既成全我们这些晚辈做我们想做的事情，但是当我们需要支援，当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又很不吝惜的伸出援手。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北美华人教会的过去、现在、未来。啊，我想苏牧师不单单在过去参与在当中，在当下其实苏牧师也是不断的在鼓励年轻一代起来。可不可以请牧师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啊你自己的服事的经历好吗？
好，谢谢。我自己呢是1970年在台湾的校园团契开始全世界的侍奉。那1980年我来到美国以后这个40多年的时间呢，主要是两大重点，我的侍奉主要在两个重点。第一个呢是跨教会的文字跟校园事工这是当初神呼召我来全时间投入的侍奉。那第二个呢就是在北美华人教会当中呢，特别是针对大陆背景的同工做牧养跟培训这是我主要的两大重点，就40年来几乎都是做这两个重点好的。那在198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我先到美国东岸的使者协会来负责文字跟校园事工，那也在宾州在 Pennsylvania 宾州的兰城那里呢做教会的牧养就是做牧师那我主要的对象呢是那时候80年代嘛所以主要的对象是台湾、香港跟东南亚新加坡、马来西亚东南亚地区的海外背景的留学生和教会就是那时候是我主要的对象。那到了1990年代的时候呢，就有很大的转变那时候呢，中国大陆的学生学者大量的来到海外所以呢，我就转向中国大陆到海外的学人那在1992年的时候创办海外校园杂志也出版一些副教性的书籍，单张小册好像游子吟这些书那时候呢， 我的重点比较放在除了出版以外除了文字以外呢，重点就放在牧养中国背景的这些童工因为他们很多是刚刚信主，刚刚侍奉嘛那所以我们个别的牧养还有就是培训营会所以像96年到99年的跟王永信、赵天耀牧师他们一起合办中国学员培训营出版海外中国学员事工。
所以牧师从70年代在台湾的校园服侍那边的大学生，然后80年代的时候到了美国也继续的服侍校园，但是那牧师有提到一开始是港台东南亚的背景为主，但90年代的时候中国大陆开始有大量的留学生来到北美。那我其实蛮好奇的是，牧师服侍的70年代台湾的大学生，80年代在港台东南亚在美国的留学生，90年代来自中国大陆的北美留学生，这三个族群牧师觉得有哪一些异同，就是类似的地方跟很不一样的地方。
类似的地方呢是同样是大学生然后台湾呢我们主要的对象是基督徒是已经信主的基督徒，当然台湾向团契也有福音性的聚会也有一些慕道班但是我主要侍奉对象是基督徒。那到了80年代的海外背景的华人呢也主要是基督徒因为当时台湾香港还有东南亚来的留学生很多都是已经信主已经相当成熟的所以呢他们主要是同工或者是查经班的负责人但是到大陆背景的同工就非常不一样因为中国大陆背景的绝大部分我想 95% 都不是基督徒，都是慕道友对福音很渴慕，但是他们没有教会生活的经验跟圣经的基础同时呢也比较缺少基督徒的品德就是所谓灵命塑造这一方面 的造就因为没有榜样嘛，就是没有学长或者是传道人作为他们的榜样，比较缺乏相对来说比较缺乏，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
这样听起来好像也是上帝在预备在80年代的时候这一批来自东南亚港台的基督徒学生，等到他们毕业或者是在事工上在各方面比较成熟的时候，好像迎来了90年代这一批大量的中国大陆的留学生。
对对对，这是他神所做的很奇妙的工作。40年代的中国沿海地区的大学生那时候叫学联学联会像陈基文辉、张陈忠道、边云波、王国显这一批人，他们是在1940年代的时候神兴起他们然后造就他们，然后到了60年代就是台湾香港，到了70年代的时候就北美，就成了北美大陆的北美的海外背景的留学生，然后到了70年代、80年代，然后到90年代就中国大陆来的学生学者，上帝好像一波一波的这样的预备
是，其实这样听完之后虽然我们还没有进入到主题，但是其实这样听完之后也可以，我觉得另外一个提醒就是，其实上帝在每一代的作为都不一样，那我们真的需要去回应在这个时代上帝在做的，那既不好像沉溺于过去，但是对未来也要保持一个开放的心就好像在北美我们回顾过去几十年当中就看到好多不同坡的上帝带来的华人移民或者是留学生，回过头来看我们才更看到上帝更大的心意，可是在当下的时候可能我们觉得只是好像在不断的在疲于奔命在回应不断改变的现状，但我觉得可能对今天的我们在侍奉当中也是个很大的提醒，是很多时候我们常觉得我们都不断在回应不断来的新状况，将来有一天回首的时候看到原来上帝有一个更美的心意。那牧师刚刚提到90年代，那90年代之后牧师的侍奉呢？
好，那到了公元2000年以后呢，那时候中国大陆的学生学者很多都已经成家立业了 在北美成家立业，而且很多人就开始考虑到回国因为中国也崛起了嘛，所以很多人考虑到回国，所以那时候我们重点就放在海归施工那对象呢就是预备中国的海归回国前还有回国以后的培训跟跟进，回国前的培训回国以后的跟进，这是当时我侍奉的主要重点在这里所以常常有很多时间在北美的海归的研讨会，然后到国内的话就是 回去的海归们，帮助他们在当地能够建立教会，能够成为当地的同工啊。所以在香港跟北美，我们举办过很多次的海归研讨会，后来也出版成《中国学生培训材料》跟《海归手册》啊。这是2000年这个时期。
是是。
那接下来到2010年啊，这个年代，这时候呢，各位很明显的看到，传统的文字跟培训呢，已经渐渐转型成为网络跟新媒体。当然，网络跟新媒体这个在十年前就已经有，但是呢，这个时候就变成非常明显的一个趋向，无论是在社会上啊，无论是在文化界或者在教会界都是如此。所以呢，那时候我们就会办网络宣教论坛，办圣经神学门训同工施工的网络课程。像董牧师也参加过很多次的网络宣教论坛，
是是呀。我们常觉得当代的变化是很快的，可是其实站在牧师有一个历史的更长远的角度看到说，其实在过去几十年教会也经历很多不同的转变。那面对从传统的做法转型到一个新的形态，我很好奇牧师，你自己一个过来人走过这么多转型你对今天我们在面对很多新的转型，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下一波转型是什么时候，虽然我们很多的论坛趋势都在谈未来，坦白讲我们与其说能够知道确定未来一定是转成什么样的型，倒不如说我们在学习如何面对转型这件事情牧师对我们这些中生代甚至年轻一代的牧者有没有什么提醒或者是分享？
好，面对转型的挑战呢，一方面我们要有一个历史的眼光啊，知道说在每个不同的年代里面上帝在做什么样的工作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本的数值啊。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说我们在预测将来会如何转型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好像无从预测啊，因为跟政治跟文化跟环境跟各样方面的因素都有。那我们不知道会转型如何的时候，我想很重要的就是我坐在当下，忠于当下上帝给我的呼召。因为像4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的你看像艾德里，像余立功、赵君也他们这些在做校园事工的传道人，他们就忠于上帝当时给他们的呼召。那时候他们也不知道中国会变成怎么样，那时候中国抗战期间，然后抗战胜利，然后国共内战，然后新中国成立，他们也实在不知道将来会转变成如何。但是他们上帝给他们有那样的机会的时候，他们就忠心殷勤认真的做好现在上帝给他们的现今的机会。我想我们大概只能这样。
是谢谢牧师。所以牧师提到三点，第一个是要有历史的眼光，第二个是承认我们无法控制也无法预知未来，但第三个在这一切当中我们忠于当下的所托。
对，
那刚刚牧师谈到2010年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网络新媒体的转型，那就不得不谈到2020年的时候整个新冠疫情席卷了我想全球包括北美。那在2020年之后牧师的服事又有怎么样的一个转变
从2020年到22年我想这2021、22这三年的时间里面因为不太能够外出嘛，所以当然重点就在线上的讲道培训跟讲座我发现比以前还忙，因为
是
因为在线上的话很多地方以前不能去了，现在都可以去了嘛，都可以在线上聚会所以非常多的这一方面。那从这一方面呢也有机会可以看到说神的工作其实不受疫情的影响只是形态有改变，但是呢特别是在一些传福音或者培训或者神学院受到限制的地区，上帝的工作仍然在进行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几乎是无法做什么，但是呢上帝却兴起了很多没有像巴黎七夕的人，也有很多很有智慧的人他们在即使在风控当中，他们仍然可以牧养，仍然可以植堂，仍然可以短宣仍然可以做很多培训的工作。
谢谢牧师很快的分享了其实过去这50年牧师的侍奉。
我们虽然软弱，但靠那加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
接下来要特别聚焦在今日北美华人教会的过去、现在跟未来。那任何一个地方的教会的发展，其实都不是只是当下而已，它其实是有个历史的，而这个历史也影响塑造它今日的面貌啊。那我们很多时候往往只看到现况，可是我觉得回顾过去很重要。那可不可以请牧师自己不论是我知道牧师这方面有很多的研究我想牧师不只是一个研究者，也是亲身的参与者，也是一个实践者作为一个好像一个 reflective practitioner 记在当中，但是又有些可以回顾，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的分享一下北美华人教会是如何发展成今日的我们所看到的这个面貌？
好，我要讲一些年代啊。在1849年的时候，那时候因为旧金山发现了金矿嘛，就掀起了全世界的淘金热。那么在欧洲，很多人移民到美国，这主要在东岸。那么他们渐渐到了加州，而很多华人的劳工呢也到美国来，他们成为淘金的金矿里面的工人啊。那美国是1849年，但是加拿大其实比美国更早。加拿大在1780年的时候啊，按照他们的记载呢，是已经有加拿大的西岸那边就已经有了第一个华人的定居点，而美国要到1849年才有到了1853年的时候呢，美国第一间华人教会成立了，就是三藩市中华基督教长老会，这是美国第一间的华人教会。那1892年的时候，这时候已经过了将近几十年的时间金矿已经没有了，后来就作为建铁路，后来就做渔夫、做餐馆、做洗衣店的工作比较是劳工阶级的有11个宗派的向华侨传福音而且建了10间教会、10个机构，差不多400多人信主，这是当时的记录这是属于劳工的以劳工为主要对象的一个时期。好，到了1950年1950年的时候呢，第一个以美国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华人教会呢，在纽约的中国基督徒团契叫纽约中国基督徒团契，是许牧师夫妇他们开始的这是在纽约市。然后1950年代的时候呢，宗派背景就是比如像美兰金星会了，像宣道会了，像长老会这宗派背景的教会就开始建立起来。那这时候呢，华人教会大概70间，就是1950年代的时候。到了1960年代的时候呢，很普遍的就兴起了华人查经班。查经班呢，在美国叫查经班，在加拿大就叫团契叫 CCM 叫团契。那么几乎呢，北美各大学只要有研究生的都有查经班或团契，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有很多人就好奇说，韩国人来美国然后他们的韩国人教会比华人教会多嘛，而且更早，但是他们没有成立查经班，就只有华人有这当然跟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学生工作有直接的关系好，那到了1965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因为1965年的时候，美国总统Johnson 呢，他就签署了新移民法案，也就是说每一年美国提供20000个名额，20000个绿卡规划的名额给各个国家那所以呢，在中国出生的华人，只要是中国出生的，那他们中国那时候也包括台湾就是说在中国出生的人华人呢就可以申请永久居留权那这样一来的话呢，留学生或者是开餐馆的或者洗衣店的各种的华人，只要你是在中国出生，在台湾、香港出生的，都可以得到居留权所以呢，美国的华人教会就开始稳定起来开始稳定，因为有稳定的会友、稳定的同工、稳定的长老、执事、主路学老师而且他们后来渐渐成为传道人是美国华人教会就这时候蓬勃的发展。加拿大的华人教会也类似，加拿大的政府呢也提供了20000个名额它不是给每一个国家平均的，但是呢，加拿大的政府也跟美国的时间差不多也都是开放移民总之就是美国跟加拿大都 差不多同个时期成为一个开放移民的国家，所以呢，这对于美国华人教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改变啊，就是我们看到了。好，接下来我到1970年代啊，1970年代的中期，各位想想看，1965年开放，那到了1910年之间的话，那就开始有很多的查经班呢开始转化为堂会，因为啊。查经班同质性很强嘛，都是同样的留学生，背景年龄也差不多，但是他们已经第二代生下来了，他们的父母亲也来探亲或者依亲，或者也成为美国的基督教居住权了，所以呢就男女老少这样的话呢，就需要第一代的落地生根的第一代移民跟第二代的子女呢需要有教会的堂会的形式来供应他们属灵的需要。所以到有人统计到1979年的时候呢，美国华人教会有366间查经班，有150个。其实这是到了70年代的末了的时候呢已经366间的美国华人教会。那到了1980年代的时候呢，北美各地呢，大多数的华人教会就已经成为自立的、增长的、有建的开始建堂的、有宣教的，而且有意向、有使命、有目标、有信仰立场有会章、有组织功能的多元化、牧养多灵化这样的一个堂会。可以说，也就是这时候，北美华人教会呢，已经跟本地的美国教会、加拿大教会，还有西班牙语教会、韩语教会呢，差不多都有同样的规模了。这是1980年代。
是，听到这里的时候，就看到说好像有几个关键的年代，一个是1849年，就是1850年的时候，开始有在美国有第一个好像华人义工开始涌现在旧金山，在北美这个地方。但是经过了100年，其实才开始了所谓的比较中产阶级的教会。这100年当中，当然可能跟美国的移民法案也有关系，当时是所谓排华的移民法案。可是1965年移民法案通过之后，开始向华裔开放这个移民的大门之后，就看到大批的留学生开始涌入跟留在北美，所以65年代的移民法案的通过也间接的造成70年代查经班蓬勃的发展，然后堂会化到了80年代的时候，其实短短的15年当中这个北美的华人教会就变得非常的开始有组织系统也开始发展成今日的面貌。那其实牧师刚才在谈的时候也让我想到1850年当时少数的华人移工在那边，可是慢慢的有一些美国当地的教会看到向华人传福音的需要。虽然前面100年时间好像真的很漫长，好100年然后发展的很缓慢，可是后面迎来的这一波快速的福音的工作，连续起来看的话，就会发现说其实前100年也没有浪费。我也想到今天在很多的国家，包括在东南亚到东亚，也有大量的外籍的移工在我们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在做这些事工的时候，如果从短线来看会觉得很挫折很无力做了很久，然后好像规模就是如此。但如果我们参考以过去在北美他们怎么样去服侍华人的移工、华人的移民，我觉得也让我们大有盼望，就是我们在各地做现在的移工事工的时候，其实也是有一个国度跟历史的眼光。那牧师刚才讲到1980年代，那80年代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
好，我也先说一下，1980年就是移工，就是移工来美国的这段期间，包括在加拿大，美国跟加拿大的教会都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就是美国和加拿大当地的基督徒都很愿意接待新来的移民，就是很有爱心去接待他们，去照顾他们那这个在后来的查经班时期也是一样的他们一直有这个很好的传统。那英文叫 host family H-O-S-T 就是接待家庭，所以呢这在当时呢做了很好的工作。好，那我进入到1990年代，1990年代刚刚我们讲过海内外的中国学生学者兴起的叫基督教热，这个不只是在海外，这个在中国国内也是一样，在大学生当中，当今中国家庭教会和这些领导层阶层的传道人几乎都是在这个时期里面信主的。那来到海外以后的，那当然就像我们大家所熟悉的洪秉成或者是范学德赵立就是他们也都是在这段时期里面 到了海外，那他们很积极的想要认识信仰，要查考圣经，所以呢，这也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啊。刚刚讲到1965年啊，因为移民法的关系啊，1990年也是又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因为北美华人教会的成员开始从过去台湾、香港、东南亚背景的啊开始。转向以中国大陆来的学生学者为主。那1992年的时候，美国也有一个叫做华案，就是他给了8万个名额，不是一次性，不像那2万个名额是每一年都有，一直到现在都有。不过这一次性给了8万，而且是无条件的，就只要你在那个之前来的都可以得到这个移民的名额。所以呢，就一下子中国大陆背景的学生学者父母亲子女就增加的非常多就渐渐他们就成为主要的成员同工跟传道人所以到了公元2000年以后，过了10年以后大概10年左右中国大陆背景的成员同工已经超越了港台新马出生的海外华人。这是1990年代到了2010年代的时候呢，因为西方金融危机嘛，各位晓得2008年的时候是很严重的金融危机，那中国呢势力崛起了西方金融危机所以呢北美就出现了很多的小留学生过去都是研究生，过去一定是大学毕业的研究生，那现在有高中生、初中生、高中生还有本科生都出现我想我们在北美的很清楚的看到很明显的趋向，而且他们的经济条件比以前的1990年代的留学生会好很多很多很多就是以后都是相当富有的，而且英文的程度也很好的所以这是一个对北美华人教会一个新的挑战。
是。
那到了2020年代以后呢，新冠疫情普及全球的时候呢，华人教会就开始在各种聚会跟营会呢培育的方式呢要改成线上，要年轻化、丰富化、常态化那这是过去这2-3年的挑战。2022年解封了，2020年底也比较解封了。解封了以后呢，北美跟海外呢也出现很多我们叫新润潮先称为新润潮。那么很多新一代的投资移民呢就进入到北美。
是。
当然在加拿大在加拿大在新西兰在澳大利亚在日本都是如此。就是增加了很多的投资移民，
是
好，这是过去这十年来的面貌，大概是这样。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方华。以上的节目内容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这段的专访，我们在下周四会继续的进行。会谈到北美教会过去发展的历史，神如何使用北美华人教会的组成与样貌，在历史危机和转机中带出对北美华人教会未来的想象和期许。请您持续锁定。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分离之身美丽运行，我愿听招呼追随他步，舒适前途和谐一步，上好的爱只属两人基督，天天每天更紧握住，天天